好，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5:20。今天就一节经文，我来念，弟兄姊妹请听。马太福音5:20，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因着你的话语知道如何行，能够行在你的信心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能够讨你的喜悦，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夸奖，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遵循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并不难遵守。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经文是主耶稣在当时对他的门徒所发出的重要的警告警戒。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当然主耶稣这句话不是单单对当时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说的。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同样是断不能进天国的。因此既然如此，我们就首先要明白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如果我们不知道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我们又怎么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又怎么能够进入到天国呢？成为天国的一员呢？其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一句话，是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信仰之路。许多时候基督教的信仰被传扬的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经常传说我们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的，所以许多基督徒认为自己信了，我既然信了就可以了。至于他自己信的是什么，更无从谈起。他也无法按照他所信的生活。因信称义的教义没有错，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改革家针对天主教以行为称义提出来的教义。我们的确是完全因着信被称为义的，这个教义是不能够有任何疑惑的，这是真理。所以说我们人被称为义是与我们人的行为毫无关系，因为我们人的行为就如一块破旧的抹布，又臭又脏又破，根本提不起来。如果说我们人想凭着自己的行为按照自己的意思行讨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宗教改教者家们提出来，我们完全是因信称义。所以说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主耶稣他所成就的义加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因此我们要从因信称义的教义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因信教义中看到我们人是一无是处，是完全彻底的堕落，是一点点义也没有的，凭着我们自己不可能有任何的义行。所以我们同时因信称义的教义也要让我们看到上帝是那位是怜悯的上帝，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使我们能够凭着他称义。也要看到上帝的信实，上帝说我们信他儿子就可以被称义，这句话是真实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信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开始， 绝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结束。有些人就把信作为我们信仰的结束啊，我信了结束了，我就不需要做什么了，我信了我就进天堂了，我也不需要来教会，我也不需要去查经，我也不需要看圣经，我信了我就得着了。他把信看成是我们信仰的结束。这完全与圣经，完全与我们的信仰相违背的。今天我们看到上帝赐下这本圣经，圣经是给谁的？圣经是给那些信的人看的。也就是说，我们信的人有一个一生的任务，要看懂、看明白这本圣经。圣经不是给不信人的看的，不信的人是看不懂圣经的，是看不明白圣经的。因此我们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要天天看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里面有上帝的智慧，我们在圣经中就能够学到上帝的智慧。在圣经中有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圣经就能够得着这个生命，也在这个圣经中我们也能够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现在许多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空虚的空虚，每天追求的东西到最后还是空虚。只有通过这本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活出这样有意义的人生。这一切都是从信开始的。如果没有信，没有一个人能看明白圣经。如果没有信，我们不会明白上帝的旨意。然而这个信也不是我们自己自然产生的，这个信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来信上帝，只有上帝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苏醒过来，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如果一个人对圣经的真理看不明白，也不想去追求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么他没有得着上帝所赐的这个信的礼物。当今天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作为基督徒就知道，我们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事情。我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说我们一生要追求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然如何追求，就要需要我们去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中所说的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如果我们不知道法利赛人的义是怎么样的义，我们就不能够胜过他们的义。好，我们讲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讲法利赛人的义是怎么样的义。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在犹太教中比较悠久的，他们在犹太教的这个历史中是比较悠久的一个学派。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起源于主前五世纪文士以斯拉开始，这到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他们就以保守近前的宗教信仰在犹太教中就自己成为一个派别。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人，所以说可以说法利赛人是犹太教中一派比较保守的，他们以自己严谨的遵守律法著称。当耶稣 降授的时代，他们法利赛人就成为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就他们的道德行为来说，在耶稣时代这些法利赛人的道德行为来说，相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比较高尚的。就是这样一个宗教派别，他们却经常的，或者说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常的批评和批判他们。耶稣批评和批判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就如耶稣所说的，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落轿，既落了轿，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说，当他们站在宗教的领袖位置上，他们错误的教训不单影响了自己，而且影响了整个犹太教。因着他们的错误教训，使整个犹太教抵挡耶稣基督这位真神上帝的儿子降生。所以说耶稣就严厉地批评他们，批判他们。就如雅各书三章一节也有如此的教导，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比更重的判断。所以说，作为一个宗教的带领者，作为一个宗教的领袖，他的错误会影响整个宗教的纯洁，影响整个宗教对上帝，整个在这个教派里面的人对上帝的认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作为上帝的出口，作为这个讲台，同样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人自己要警醒，因为站在这里如果传讲不合乎上帝话语的信息，就会受到上帝更重的审判，因为他不但影响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影响了底下在座的每一位在听的人的宗教信仰。主耶稣这样批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这些法利赛人的保守和敬虔不是按照上帝启示的真知识，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不是保守在上帝话语当中，不是敬虔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他们在他们的保守和敬虔中掺杂了许多杂质，掺杂了许多他们自己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东西在里面。因此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现在我们来更详细的分析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样的义。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在巴比伦受的是亚兰文的教育，也就是说他们对希伯来文已经比较陌生了，所以就兴起了一帮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注释旧约圣经，给他们讲解旧约圣经。因此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有很多的诠释注释，他们经常的传讲自己的诠释和注释，到最后他们就把自己对上帝话语的注释定义为上帝口传的律法。当他们一旦把自己所传讲的话语定义为上帝口传的律法之后，渐渐的他们就把口传的律法与圣经所启示的摩西五经的上帝启示的文字的律法相等同。当然我们知道，人的东西一旦掺杂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因为人的东西是人所喜欢的，是人自己发明的，是人所喜好的，所以慢慢的就把口传的律法越举越高，所以到最后上帝的律法变成了不是重要的，而口传的律法经常的会被传讲，被以口传的律法来取代了上帝的律法。圣经记载着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律赛人有关这方面的批判。圣经说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辱骂父母的必致死，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非了神的诫命。我们从主耶稣这句话里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文士和法律赛人已经把他们口传的律法，把他们自己对律法的注释，对孝敬父母的注释，变成了他们所传讲的主要内容，使人只要遵循他们所传讲的就可以了，就把上帝的律法降低了，甚至取消了。法利赛人不但有对上帝律法的注释，法利赛人也在上帝律法之外增添了许多规定，他们要求当时的犹太人遵守这些他们所规定的，因着他们让犹太人注意他们所规定的，使他们忘记了上帝更重要的东西，因着注意人所遗传的东西而渐渐地忘记了上帝所要我们注重的东西。上帝要我们人所注重的是人心里对上帝的敬仰和敬拜，而法利赛人却让人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规条规矩。从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当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也就是没有洗过吃饭前不洗手的去吃饭，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待我也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了人的遗传。这就是耶稣很清楚地看到法利赛人增添的这些遗传，使人们忽略了心中对上帝的敬畏和敬拜。这些外在的遗传不是从上帝话语来的，他们却把它举得与上帝的话语同等。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比喻文士和法利赛人如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也就是说，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外面的光滑，外面的表明自己的义，而里面心里根本就与上帝没有关系，也没有真正的遵上帝的律法为圣。所以说法利赛人他要显明自己的义，他们也重视律法外在所表现的东西，对于律法有外在可以表现的东西，他们就非常的认真，甚至律法中很细微的东西，他们都非常的认真去遵循。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我在这里不是说律法细微的东西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我们需要遵守全备的律法，律法中有比较细致的东西，细的规定我们也需要遵守，但是问题是他们的遵守不是为了遵守， 不是从心里来遵守，而他们的遵守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义。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内心，而是要彰显自己的义。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指责法利赛人，第23节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我们从这里看到，法利赛人就是遵守这些东西，就是要为了彰显自己的义。你看，我连茴香这么小一点东西的收入，我都要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店里啊！我是多么的义啊，我是多么的敬虔。律法不是这么遵守的。所以当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时候，问耶稣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耶稣的回答是要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的回答直接针对法利赛人，耶稣没有告诉他你遵守哪一条，遵守哪一条，哪一条你不能不遵守，哪一条你不能必须遵守。耶稣没有这样回答他们，耶稣回答的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是爱神爱人。这里耶稣并没有说，也没有说这些律法不需要遵守。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去掉，都需要遵守。但是遵守是以怎样的动机，以怎么样的原则来遵守，这就是对法律赛人来说是相当重要。如果你不是以爱神爱人去遵守律法，你的律法就是要彰显自己的义啊，我遵守了，彰显自己的义。当你是为了爱神和爱人去遵守的时候，你就不会彰显自己的义，就知道我们遵守，我们能够遵守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让我们去爱神爱人的。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到，法利赛人最迷惑人的就是他们的假冒伪善。我们当然，我们说法利赛人文士是假冒伪善的，我们不是把他们所有的全否认。在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专职研究上帝律法的，专职研究摩西五经的，专职去研究旧约的，他们有许多的道理，他们对圣经的熟悉，他们讲的许多道理都是对的。在这一点，我们从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内容的肯定可以看出这一点。马太福音23章2到4节，主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否认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他们站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把摩西的律法传讲出来，他们的教导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摩西律法的教导，完全是对的，是需要遵行的。耶稣所批判的法利赛人是他们的行为与他们自己所教导的相差的太远太远，他们没有按照自己所教导的去生活，他们没有按照自己所教导的去行动。我在这里不是说法利赛人所有法利赛人的教导都是对的， 至少部分的法利赛人教导是按照圣经教导的，也不是说所有的法利赛人呢都没有行为，也有法利赛人有行为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在第五第六节紧接着就说，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义。也就是法利赛人有教导，有的法利赛人也有行为，但是他们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彰显自己是个义人，自己是个属灵的人，自己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在第二十三章第五第七节，主耶稣继续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所以说法利赛人的行为有没有行为，也有行为，他们的行为就是要让人看见我是一个义人，他们的行为就是要在上帝面前说我是多么的爱你，仅仅是为了说这个。他们要彰显自己是一个属灵人，自己是个义人。对于这一点，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来批判法利赛人那种自以为义的行为。主耶稣在比喻中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但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太可怜我这个罪人了。主耶稣最后的评论是怎么说的，说这个税吏回家去要比法利赛人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是为高。因此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一群用嘴唇来尊敬上帝的人，而他们的心却远离上帝。他们的敬虔只是外表的敬虔，在他们心里却没有一点点的敬虔。这就是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自以为义的义。因此作为今天我们信上帝的人，作为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很明白什么样的义是法利赛人的义，然后我们可以防止自己犯与法利赛人同样的错误。我们不要说啊，我不会犯法利赛人这样的错误。说老实话，法利赛人在犹太中分别，犹太人里面分别出来是一群敬虔的人，敬虔的人往往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走到法利赛人的那一个地步。好，我想第二点，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我们要总结一下上面所讲的关于法利赛人的特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在这个教派中的人，他们的表现其实也是不相同的。我前面讲的是法利赛人群体的一个趋向，群体的一个特征，至于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的部分群体的表现也不是尽都一样的。我们在圣经中也记载的很许多法利赛人，深夜来探访耶稣的尼格底姆就是法利赛人，像比拉多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身体的亚里马太人约瑟也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扫罗 保罗过去叫扫罗，大树的扫罗，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这三位法利赛人最后都归向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因此我们就要知道，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法利赛人来说，他们的特征也各有区别的。有的法利赛人就重视那些口传的律法，他们整天就是抓着这口传的律法在讲，在传讲，要求别人这样做，要求别人那么做，传讲的全不是上帝的律法，而是他们的遗传，他们口传的律法。有些法利赛人他不传讲，他只是去遵循这些律法的细节部分，以遵循律法的细微的部分，在那边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是何等的义。也有的法利赛人是口如悬河，夸夸其谈属灵的词汇，不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人也都不是一样的。有些人是表现在这方面，有些人表现在那方面。当时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但是法利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管是哪一种法利赛人，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以为义，处处要表现自己是义。哪怕去传讲口传的律法，他也是要表现自己的是义。哪怕去遵守律法，细微的律法，他也是表现自己义。夸夸其谈的，他也是要表现自己是义。虽然他们的形式不一样，表现自以为义的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5节所说的，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所以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称文士和法利赛人为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所做的在上帝面前根本站立不住脚。他们的义是假冒的，他们的善是伪装的。这样的善和义，在上帝那里是没有一点意义的。我们要今天我们也是信上帝的人，我们要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我们的境界，不要重蹈覆辙，做在上帝眼中看为不义的事情。我在前面讲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们注视上帝的律法，在注视过程中他们删减上帝的话，在孝敬父母诫命中他们减去了诫命中最重要的内容，使上帝的话变成了我们可以很轻松，不触及我们灵魂，不触及我们利益，我们就能够遵行的事情。并且他们因着自己做到了就看自己为义，或者他们在上帝的话以外增加了那些内容，并且高举到与上帝的话同等，将吃饭前要洗手这个规定等同于上帝的律法。在今天的我们，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就要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能避免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增添或者删减呢？唯一能够避免的，就是我们自己要认认真真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真正的明白上帝的话，真正的按照正义来分解上帝的话，按照上帝所说的意思来领受上帝的话，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领受上帝的话，不要将上帝的话降低到我们人愿意听的、喜欢听的水平程度，降低到我们人哎呀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就能够做到的这种水平上。当我们把上帝的话降低下来的时候，这是对上帝话语的亵渎。 这是上帝所恨恶的。我们不把上帝的话作为上帝的话，却把上帝的话降下来，然后还说这是上帝的话。问题在后面，如果说这是我的话，我的意思没问题，你的意思不是真理，你的意思不一定比他要照着办，也不是真理。现在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把上帝的话降下来，然后说这是上帝的话，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也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犯的罪。犯这样的罪的人与天国是无分的，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加入在上帝话语当中，特别不要把自己的意思作为上帝的话语教导出去，这是枉称耶和华的名。在我们中间可能没有，在有些地方就将异梦异象说这是上帝对我说的，然后告诉别人上帝对我说的什么什么，需要让别人也去遵守，这样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之外，把自己的意思加在上帝的话语之中。如果这样，这个教会就会偏离上帝的话，如果这样，这个教会就会偏离圣经，这个教会也无法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文士和法利赛人特别强调遵守律法的细节部分，不和味茴香芹菜这些东西收成的十分之一应当献上，这是应该的，也是我们要做的。但是献上这些东西的十分之一并不说明我们是行了那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而对我们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和信实，这些是不可不行的。在今天的基督徒属灵的追求上会碰到同样这样的问题。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追求属灵只是追求自己感觉的满足，自己心里的欢喜，而且这个感觉的满足和欢喜不是来源于上帝的话，只是来源于我们某种形式的聚会，特别满足，这就是偏离上帝的话。我们可以追求自己的满足，要在上帝的话语中追求自己的满足。当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追求自己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上帝的国度摆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些是我们更需要做的。我们可以为自己能够进入永恒而迫切祷告，却不能为上帝国度的扩展，为着上帝得到最大的荣耀祷告。作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国度的子民，我们需要做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属灵的追求。我们家庭需要有个属灵的祭坛，需要属灵的敬拜，我们教会需要踏踏实实的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些我们都要做。但是我们要有上帝国度的胸怀，如果我们眼睛只盯着我们自己家，只盯着我们自己教会，而没有上帝国度的胸怀，也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我们需要爱人如己，我们更应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爱人不是错，如果我们不在上帝话语、上帝的旨意当中，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去爱人，很容易就落到了人本主义的泥坑里。爱人爱到一定程度，自己自意了，开始 啊，我是多么的爱人啊，你看我爱人，我为谁谁谁做了什么，我为谁谁谁做什么，可以排很多很多，就是要表现自义，我做了这么多，我多辛苦啊，就自义。如果没有爱神的前提，爱人就会落到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爱神这个前提，没有上帝国度胸怀的前提，我们的奉献都会做到自义里面去，我们的奉献都会进入到律法的层次里面。奉献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到毛角，十分之一到分，我奉献了几多少多少元，多少多少毛角，多少多少分。因为没有上帝国度，因为没有神爱神，就会斤斤计较到这个程度，在律法中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就会记着，我五年我奉献了多少多少，这个数字在我脑子里永远抹不去，因为要以这个为自己义，我怎么能忘记？我怎么能忘记我奉献了多少？这是我的义。所以说我们做这些事都没有错，我在这里不是说啊奉献就是错了，没错，但是我们奉献必须有一个更广阔的胸怀，我们要有国度的观念，要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观念，上帝是在我们天上的父，这个观念我们就不会在律法中在这些细节方面斤斤计较，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突飞猛进，才能够成长。没有这个远大的看见，没有神国度的看见，没有对上帝的敬拜，真正的敬畏，我们可以在律法中做许多事情，但是不一定讨上帝喜悦。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胸怀。当然如果说我们说我们爱上帝，却不做那些细节的应该我们应该做的律法中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假冒伪善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只是我们口头中的信仰，这是另外一方面的错误。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夸夸其谈，却不行在上帝的信当中。假冒伪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可以说冠冕堂皇的属灵话来彰显自己的义，他们如果有行为的话，他们的行为也是要表现自己的义。所以说当有这种心态这种行为的时候，他们与上帝的律法相差的就很远。这种只要表现自己的义，而不注重自己内心是否降服在上帝律法和上帝话语下的行为，自己是否用心灵和诚实在敬畏和敬拜上帝，如果不是，这种的属灵生命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和上帝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真正的敬畏这位上帝，从心里发出的敬拜上帝，我们属灵生命就会枯干。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当然每个礼拜来教会是一件很好的事，现在许多人连每个礼拜来教会都做不到。但是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我在这里说，你要得到上帝的称赞，你每个礼拜来教会要把你的心带来，要把你对上帝的敬畏和敬拜带来，真正做上帝喜悦的事，要不然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能够做到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如果我们人来了心没带来了，上帝知道我们这个礼拜没把心带来，心还在想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事要做，心想我还有什么生意没有处理完，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人坐在这里，你心没带的，上帝是知道的。我们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上帝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讨上帝喜悦的人，我们就是要真正的把上帝认识，上帝把上帝真正的看作为是我的上帝，是创造我护理我的上帝。遵守律法是基督徒成圣的一个标志，对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有属天的本性，又有圣灵的内住，这样的生命必然是一个爱上帝又渴望能荣耀上帝和遵行上帝律法的人。所以遵行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属天的本性。当我们有属天的本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中看出上帝律法和诫命的圣洁，就会喜欢守上帝的律法和诫命，这样我们的义便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就能不再为自己和自己的成就而活，也不会自义或者自满，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虚心温柔和怜悯人的人，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上帝要求我们基督徒的性情就会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一个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义的人，是一个与天国有份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行在你的心当中，我们也需要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的心意，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不但要做一个在行为上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我们也要有国度的循环，为着你神国的扩张，我们要摆上自己，为我们能够为福音火热，为我们同胞，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得救摆上自己。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也能行出这样的心智来，使你的国度在地上不断的扩张，使我们的同胞不断的能够归入到福音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